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很高兴能够跟您一块来查考约翰一书。如果您还没有我们约翰一书查经的学习大纲，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
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4j.com。
再重复一次，三个 w.media 数字的四，然后 j 再一点，后面是 com。
好，我们这就开始查考约翰一书。我们知道新约的书信分成保罗书信和一般书信。保罗书信包括保罗所写的13卷书信，其中有3卷是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4卷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还有6卷其他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而一般书信呢，就是除了保罗以外由其他的作者所写的书信，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跟不能够确定作者是谁的希伯来书，一共有8卷。
不错，约翰一书就是新约圣经8卷一般书信中的一卷。那么金佩，好不好请你先把约翰一书第一章1到第4节念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约翰一书的作者、写作的对象和目的，和约翰一书的主题以及它的大纲。
好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弟兄姐妹，约翰一书的开头和新约圣经其他的书信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嘛，从前的人写信的时候，一定会先在信的开头声明自己是谁，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并且向收信的人问安，有的时候还会写一些祝福的话。保罗的作风是这样，彼得、雅各、犹大也是这样，可是约翰一书完全没有提到是谁写了这封信，甚至连个头衔都没有。
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翰一书的作者不在信的开头提自己的名字，不过要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谁也不难，因为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是同样一位作者。
不错，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作者除了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以外，他也始终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
还有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写作风格也很相似，比方说这两卷书所用的字汇都特别的少，结构也特别的简单，同时呢这两卷书所用的字眼和表达的方式也几乎是一模一样。比方说作者很喜欢用一些字眼来做对比，像光明和黑暗、生命和死亡、真理和虚假、信的和不信的， 属世界的和不属世界的等等。
对，另外一个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很相似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他是亲自看见过耶稣，亲自听见过耶稣的教导，亲自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的人。而我们刚才念的约翰一书开头的经文，作者也同样的说，他在书信里所要谈的，都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嗯，也就是说，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们也同样是耶稣工作言行的目击证人。
对，既然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有声书里已经说过，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么约翰一书的作者当然也就是同样一个人了。
是的，还有我们根据早期教会历史里不少关于当时时代背景和有关约翰的记载，也都能够证明使徒约翰就是约翰一书的作者。
是啊，我们从使徒行传读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约翰跟其他的使徒们一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传道，为主做见证。后来在第二世纪的教父优西比乌所写的教会历史里，有一段话说，主后66年到70年之间，犹太战争爆发的时候，使徒们被分派到不同的地点去服侍，约翰就去了亚细亚，一直到罗马皇帝他亚努在位的时候。
他亚努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是在主后98年到117年之间。这么一算的，我们就知道使徒约翰活到很大的年纪，而他的后半生就是在以弗所牧养那里的教会。
嗯，使徒彼得、雅各跟其他的使徒，甚至保罗，都在主后六七十年以前就寻到了。所以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约翰就是当时唯一还活着的使徒。静华牧师啊，年纪这么大的约翰，他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环境，以及跟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很不一样，不管是人的思想或者是教会的问题，也就跟着改变。所以约翰写的福音书跟他的书信，都跟新约圣经其他的书信或者福音书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不错，比方说在当时有一种诺斯底主义正在迅速的萌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来自希腊文的灵智或者是智慧，他们认为只有得到某种特殊智慧的人才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
是的，它是一种把异教、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思想掺杂，并且融合了西方理性主义跟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这个思想体系是一个既是神学又是哲学的大杂烩，因为这个缘故，它就很能够吸引希腊人跟那些受希腊思想影响的犹太人，以至于它迅速地发展开来。虽然诺斯底主义要到第二世纪的末才完全的发展成熟，不过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这个异端的前身已经在教会里造成了很大的搅扰了。
对，当时在使徒约翰所住的以弗所，就有一个在埃及长大的犹太人叫做克林妥，他是鼓吹灵智派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认为神是圣洁的，而物质是邪恶的，所以神的儿子不可能借着一个物质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于是他就提出了一种叫做幻影说的理论。
是的，幻影这个字眼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他承认耶稣是真正存在的，可是耶稣并不是从神来的基督，那个从神来的基督只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好像跟耶稣联合，可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离开了他，也就是说基督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人。 这就否认了耶稣道成肉身的教义。
还有，因为灵智派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在他们中间就产生了两种极端思想，一个叫做禁欲主义，另外一个就是纵欲主义。
主张禁欲主义的人说，既然身体是坏的，那么人就应该用苦修去压制那个物质的身体。而主张纵欲主义的人却说，既然身体是恶的，那么就要尽量的去放纵它，败坏它，好让人的灵性可以发展。这两种的主义也都大大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它是鼓励人用错误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身体。
不错，诺斯底主义在教义方面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在道德方面否认了圣洁生活的必要，在人际关系方面呢，他们也否认了彼此相爱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是蒙了特别光照，有了灵智的一群人，就比别人更加的优越，所以他们就轻看别人，拒绝去爱其他的人。
当时年老的使徒约翰看见假教师在教会里散布这种的异端，他就特别从信仰、道德跟人际关系这三方面来写了约翰一书。他在信仰方面强调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在道德方面强调基督徒必须跟罪一刀两断，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就强调要彼此相爱的真理。
比方说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用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第四章第二节用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来驳斥那些不认耶稣是神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异端。
另外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也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是幻影，因为他亲自受了洗，也亲自受了十字架的刑罚。这显然就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在教义方面的错误。
对，又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第七节也说，行义的才是义人。第九节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可见约翰是要纠正诺斯底主义在道德方面的错误。
是的，至于彼此相爱的道理，这更是约翰一书再三强调的。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说过了约翰一书的作者、写作的时代跟背景，那么接下来很自然的，我们就应该要介绍一下约翰一书写作的对象、目的跟约翰一书的大纲了。
说到约翰一书写作的对象，也是约翰一书在开头的时候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的。不过在约翰一书里，作者约翰常常称呼读这封信的人是我小子们呐、或者亲爱的弟兄啊。可见约翰一书的读者主要是约翰曾经牧养过初代教会的第二代信徒，所以他问候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亲热，也特别的对他们关爱。
对，进华牧师啊，我们在约翰福音有声书里说过，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可是约翰一书却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得到永生的基督徒，所以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跟约翰福音是不一样的。
不错，至于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
我把这两节经文先念出来。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就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透过和使徒们的相交能够和神相交，最后达到了喜乐充足的终极目的。
也就是说，约翰要借着信徒跟他相交，把他亲身从主所领受的真理告诉他们，好帮助他们继续在使徒的教导上扎根。
对，约翰最关心的是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他像一个牧者一样的，要透过对他们信仰的装备和警告，保护他们脱离那些异端的陷阱。
是啊，金华牧师啊，大部分的人在念约翰一书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约翰好像一个老人家在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题，叫人很难抓住约翰的思想。
不错，可是啊，如果我们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会有像神学家杰克曼一样的感觉。杰克曼曾经说，约翰一书的结构像是一个螺旋梯，当人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沿着螺旋的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他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那个大厅的陈设。
嗯，约翰一书就像个螺旋梯，当我们一路念下去的时候，就会跟着这卷书里的经文来回旋，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它的主题。
的确是的，前面我们说了，当时异端的错误是在教义、道德和人际关系，所以约翰一书也是一再的从这三方面去重复这个主题。也就是说，这三方面的主题就是约翰一书主要的内容。
嗯，约翰这种重复强调的写作方式，跟保罗喜欢说完了一点再说一点的风格很不一样。约翰在这本书里用了三个回合去讨论同样一个信息，而且每一个回合的讨论总是比前面一个回合更深入、更具体。
还有，我们说过，约翰的目的不是直接对付异端在教义、道德和人际关系这三方面的错误，他要弟兄姐妹认识和使徒相交的生命，以及和神相交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他在提出教义、道德和人际三方面的关系，去作为验证属灵生命的标准。
所以这封信的内容，除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他的引言，还有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他的结尾以外，一共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其中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是第一段，写到怎样才是和神相交的生命，是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第二个段落从第二章第三到二十七节，这是第一回合提到怎么样用教义、道德和人际关系来验证属灵的生命。
然后第三个段落从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是验证属灵生命的第二个回合。从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五章十七节，就是验证属灵生命的第三个回合。
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照着这用三回合的验证铺排的大纲去思想约翰一书的信息，让使徒约翰当年给初代教会信徒的教导也同样的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保护我们不受异端错误教导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思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一书的引言。
我们前面说了，约翰一书的开头很特别，他既没有提到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也没有任何问安的话。在整个新约圣经里，只有希伯来书是这样的。
对，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再念一次。在念的时候，请你特别留意约翰喜欢反复讲一个思想的写作特点。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弟兄姐妹，这几句引言的话显出了约翰典型的重复主题的写作方式。在开始谈到主题以前，他首先要解释福音是什么，他先说到福音信息的来源和内容，然后就说到他传福音的根据以及传扬的目的。
是的，弟兄姐妹，约翰说他传扬的福音就是生命之道，福音的来源呢，就是从起初原有的。这个起初两个字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用的太初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意思就是说到一件事最原始的开端。
也就是说，生命之道是在时间和历史开始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这生命之道不是人发明的新道理，而是最原始没有经过任何修改或者更动的永恒真理。
对，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的道字，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的有声书里解释过，约翰这里更强调这个道就是生命。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说，生命在我，根据原文就是我是生命，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
不错。
接着在生命之道这个句子的后面，就是几个一连串重复说明同样意思的相关子句，说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看见摸过跟与他相交过的。
意思就是说，这位借着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向人显现永恒的基督，是实际可以借着人的感官经验到的。正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也就是说，从前对人来说是抽象的父神，现在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成了具体可以看见可以经历的生命。既然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上显现过，所以使徒们就可以用他们自己跟耶稣亲身的经历去见证这位耶稣基督。
对，这段引言也说到传扬和传扬的目的。道成肉身的生命在历史上出现，并不只是要让少数人据为己有，而是要传扬出去，叫很多人知道。这个知道既然是建立在个人亲身的经历上，所以我们也就是神所拣选差遣的使徒们，必须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们才能够把自己从经历里面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传给其他的人。
对，于是使徒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生命之道变成了你们的生命之道，这你们就是那些接受了使徒们所传扬的生命之道而得到救恩的其他基督徒。
那么使徒们把自己对这位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经历 传讲给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节经文说到，使徒们把所传讲的生命之道变成其他人的生命之道以后，就能够让其他信这个生命之道的人跟传给他们生命之道的使徒相交。那么什么是约翰所说的相交呢？
所谓相交，在希腊原文最起初的意思就是行右手交接之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确定一笔交易的意思。后来这个字就逐渐的演变成结盟的意思。所谓结盟，就是人和人之间不分彼此，资源互享，利害与共的紧密关系。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喜欢说的团契，就是相交这个字眼白话的讲法，指的就是基督徒之间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相交或者团契是一种个人跟神、个人跟人亲自接触的经历。这个比大家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联络联络友谊的活动要深得多了。金华牧师啊，除非一个人接受使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就没有可能进入基督的身体，建立跟神真正相交的关系。这不但说明了信耶稣需要个人亲身的跟神建立关系，也说到信仰的传承。也就是说，一个人所相信的真理必须是来自跟神有亲身真实相交经历的人。
约翰实际上是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们能够和我们这些亲自经历过耶稣的人相交，因为我们是和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是的，从前新约正典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基督福音唯一的权威就是使徒们的见证跟他们的教训。保罗常常喜欢用我们所教训的或者是我的福音来强调这个唯一从神传承来的真理跟福音的正统性。
不错，等到新约正典形成以后，使徒的教训都已经收集在教会唯一的正典，就是圣经里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心也同样是建立在当年使徒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教导。我们透过圣经接受了使徒们为基督耶稣所做的见证，也就等于是借着跟使徒们的相交进入神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亲密相交的关系。
不错，这种信徒与信徒和信徒个人跟神相交的经历，就把信徒要怎么样实际的把生命之道活出来的道理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也就是约翰一书重复强调的道理。
对，第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写这封信最终极的目的。在有些圣经的版本，就好像和合一本的小字所说的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不过这个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因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团体，所以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是的，经过代代相传的过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像第四节说的喜乐充足。这句话又是强调信耶稣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生命活泼又真实的经历和关系。
金华牧师啊，我们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分几方面来说什么是喜乐充足。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信徒借着真理有了跟基督相交的经历，就不会害怕，也不会受到异端邪说的搅扰跟引诱，所以在基督徒彼此相交的时候就能够喜乐充足，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能够和有同样真实信仰的人在一起相交的时候，的确也是一件叫人喜乐充足的事情。
嗯，不错。还有我们借着使徒们所传的道，跟父神保持和好的关系，对主充满了盼望，那么就自然能够享受主所赐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是的，还有一样能够叫我们喜乐充足的事，就是我们知道所信的是真的，所以能够向人大胆地传讲福音真理，使人与我们在基督里相交，这肯定也是一件叫我们喜乐充足的事。
确实是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下一次在一起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也真的能够让我们借着使徒们的教导跟使徒们相交，并且借着使徒们的话跟神相交，经历到喜乐充足。
这也是我心里所渴慕的。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要查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二章第二节，请您先把经文读几次，这样我们在一起思想的时候就更容易明白神的话了。
是的，这一讲就停在这里了。弟兄姐妹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